他们就过分，所以神用完了巴比伦，结果呢神就审判巴比伦，所以神就找了个匠人，就是波斯帝国。波斯帝国结果就打败了，让巴比伦走入历史，然后希腊帝国让波斯走入历史，罗马帝国让希腊走入历史，最后呢是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。那么不要忘记，等到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，就像那块石头一样，要结束整个的世界。所以很清楚了，这里明明给我们看见四个匠人。所以当你读历史的时候，当然就根据但以理书里面所启示的四个角跟四个匠人，不是吗？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要读以前，我们稍微知道一点但以理书给我们的时间表，我们到底我们多多少少有一点的概念才可以。因为前面八章讲到大利乌年间，那大利乌我们说过了，就是以斯帖的丈夫亚哈水罗。好，那么不管怎么样，那一段到底是波斯的年间，先是巴比伦，然后波斯，下面接下来的希腊，最后还有就是罗马。所以你看见当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，他给我们一些时间表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很快的看一下，就但以理书第九章，请大家翻到但以理书第九章。第九章二十四节，这里有一个时间表，有一个预言，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，这个时间表已经给了。二十四节，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。那么当然这个七十个期的单位当然是年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前面我们知道说但以理所以讲七十个期以前，他因为读圣经，他知道说七十年期满了，那么根据神的旨意，以色列人应该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了。所以前面是七十年，后面七十乘七当然是七十个七年，所以这是个时间表。好，那么讲到这个时间表的时候，当然有个起点有个终点呢。所以呢，二十五节，你当知道，当明白，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从那天开始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一年是哪一年？所以大家就知道，那一年呢，一定是什么？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。现在不是讲圣殿呢，所以我们知道，第一代人回来只是建造圣殿。是尼希米回来才建造圣城，所以从圣殿完工了以后，然后有以斯帖的故事，然后才有以斯拉跟尼希米的故事，所以时间上大家很清楚的。所以如果讲到出令重建耶路撒冷，那是尼希米回来的时候，尼希米年间，那大概是主前，可以说是主前四百四十五年，那刚好那一年就出令建造新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。然后下面说，直到受膏者，受膏君就是弥赛亚嘛，对不对？很清楚的，受膏君必有什么？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，所以加起来呢是六十九个七。二十六节。过了六十二个期，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。所以这里不光讲了弥赛亚，而且呢弥赛亚被剪除，那当然指着主弥赛亚钉十字架来说的。所以这个预言很稀奇啊，包括牛顿在里面，当时他就专门研究这个预言。所以到底这个预言有没有应验呢？非常简单，大家好好算一算就可以。从主后四百四十，主前四百四十五年，一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，你算算看，是不是六十九个乘七年？明白吗？那么好了，这个年是什么年呢？是太阳年呢，还是别的年？如果太阳年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每四年有一个闰年，要加一天才可以。 这个我们都清楚的。那么这里所说的七十个七是指七十个七太阳年呢，还是别的单位的？好了，那么读但以理你没有答案的，为什么？因为等到读到第二十七节，一期之内就表示七年之内，他必与许多人建立盟约，一期之半就是三年半的时候，他呢就要使祭祀与贡献止息，所以表示说敌基督要出现了。所以大灾难为什么我们不说说三年半呢？就是从这里来的。但是三年半到底多长呢？你读但以理书，他不说三年半，他不说一期之半，他说一载、二载、半载。那你说一载、二载、半载就是3.5载嘛，一个载是一年嘛，那你说这有什么稀奇呢？这中文翻错了，中文他翻个载，这放在里面，在原文是没有的，没有单位的，他只是告诉我们说一个时段、两个时段还有半个时段，就这么意思。所以如果大家读但以理书的话，你不会读出结果来，你不会知道说这个一期之半有多长，你也不会知道七十个期有多长，你不会知道。所以到了但以理书最后一章，神对但以理怎么说呢？但以理啊，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，直到末世。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说但以理书这一本书是封起来的，不是开起来的，神的话没有说完，一直要到什么时候？到了末世的时候，神的话才说完了。所以什么时候神的话说完呢？那么大家回家去读启示录，读到最后一章，你就看说那个就是末世了。而且神对约翰怎么说呢？你不要把这个书封闭起来，这本书应该是开启的，因为现在就是末世了。什么意思呢？现在到了启示录，神的话已经讲完了，所以现在可以彼此解释了，现在你可以找到答案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比方说你匆匆忙忙听妈妈讲了一句话，你如果光听前面几句话你就会很生气，那么妈妈说你给我出去，好，你现在一听见说给我出去这几句话，你就生起气来了，明白吗？有的人没有听完话他就生气了。如果你有忍耐，妈妈怎么说呢？妈妈说你给我出去到那个角落，到那个街位的角落，那个 supermarket 给我买一打的蛋回来。那么你等到你知道听完妈妈讲的话，你知道妈妈没有说你给我出去啊，没有啊，你给我出去到门口，到十字路口给我买一打蛋的回来。所以你把话听完了以后，现在你可以解释妈妈的意思，也是一样。今天很多人神的话没有讲完他就开始解释，所以如果你读但以理书你不都不懂的，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他只是告诉你一个时段、两个时段、半个时段，一个时段有多长没有告诉我们。所以一定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启示录神的话讲完了。那么在启示录神的话讲完，怎么知道到底这个时间有多长呢？好了，那里也讲一载、半载、三二载、半载，中文都是翻错了，原文都是没有单位的。不管但以理书没有单位，连启示录也没有单位，是一个时段、两个时段、半个时段。好了，那你说我们有没有办法知道？当然有办法知道，因为在启示录讲到大灾难的时候，他同时说42个月。他同时又说1260天，那现在你明白了，一载一个时段、两个时段、半个时段，加起来3.5个时段，等于1260天，所以一个时段呢360天。所以这个年不是太阳年，这个年我们称它做圣经年或者预言年。所以现在呢，如果讲了70个七，讲是69个七，你一定要把它换算过的，因为这里不是讲太阳年呢，这里讲圣经年。好了，现在我们不再 跟我们没有时间去仔细去算它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你们可以回去算。你一定要把这，一定要把祖前445年开始发令重建也建立耶路撒冷，一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，主耶稣钉十字架那年，有人说是主后30年，有的人说呢是主后29年。那现在问题就是一差就差了1年或者2年，但是不要紧，你尽管算好了，你算完了它里面中间经过了多少太阳年，然后你把它换算成多少个圣经年，然后你四舍五入一点都没有错。从什么地方呢？从重建耶路撒冷开始，尼西米回来开始，一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是多少年？是69×7个圣经年，一点都没有错的。好了，那为着好奇的年轻人，如果你们真的要想知道怎么算的话，那么你可以回过头等一等，到书摊上你可以找两本书都可以，一本就是但以理书，讲到透但以理透视，或者有一本书讲到基督生平一撇也可以。那这里面你都可以知道到底怎么算法，你到了最后怎么算是果然是69×7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从尼西米回来，波斯王命令下令重建圣城那一年开始，一直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一年，经过多少个圣经年呢？是69×7个圣经年，一点都没有错的。好了，那现在呢还剩下一期之内，很明显的根据这一段时间，还有根据别的地方圣经，我们暂时不去说它了。原来69×7啊，跟最后一个七中间隔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，所以加起来是69×7，再加上一个七，所以刚好是70×7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如果大家读启示录的话，启示录大概就告诉你最后的7年所发生的事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等到从主第一次来或者这样说嘛，从出令重建圣城开始，一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，有多少年呢？69×7年。那么一直等到主耶稣回来，主耶稣回来是最后的7年，这个7年中间就隔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。所以根据这个时间表，我想就很清楚了。第一，现在我们讲来讲去要问什么时候主耶稣钉十字架，明白？这个中间起码经过了69×7年。那然后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那么一直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，那就是最后的七年，这中间呢有一段很长很长空白的日子。好了，我们大概根据这个时间表，我们现在可以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撒迦利亚书。那慢慢的，我想我们应该就有概念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撒迦利亚书第9章。对不起啊，撒迦利亚书不是12章，一共是14章，我说错了啊。所以是从9章一直到第14章，那么这个通通是讲到预言。好，那么第9章呢，这里讲到大马色，讲到推罗，讲到西顿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里讲的有个预言很奇妙的应验。好，如果大家对照后来历史上所发生的事，你知道这一段圣经是很奇妙的应验。到了第9章已经是希腊的时代，到了第十一章就到了罗马的时代，然后等一等你就看见弥赛亚就被剪除。所以这里面的过程就讲得很清楚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从第9章开始已经进入69×7了，明白吗？在69×7里面有希腊的时代，也有罗马的时代。那普通读历史的人就称它做希罗文化，就是希腊 跟罗马的文化。为什么呢？你慢慢读下去你才知道，虽然后来是罗马帝国征服了希腊帝国，但是是希腊的文化征服了罗马。